上次说到西台御史刘裕升堂问案，问完了杨彦昭，吩咐带潘仁美，差渔民一声传唤，潘仁美就来到了大堂上。潘仁美走到大堂上之后，立而不跪。刘裕一瞧，你是潘仁美吗？
正是本帅。
见了本御史，为何立而不跪呢？
我乃是大宋朝北路招讨使边关大元帅，功名在身，不能跪你这四品的御史。
刘裕一听，哥，好大的架子！他一拍惊堂木，啪！潘宏，你可知罪？
我何罪之有？
你官报私仇，害得老令公碰死在李令妃，不过你又害死了杨七郎，不过你又害得杨六郎哑巴不会说话，不过这些事情你要不从头招认，本御史一定要从头查清，彻底问明，到那个时候，不过你可就悔之晚矣。刘裕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一个差役，趴在刘裕那耳朵上，大人，正宫娘娘派宫中老太监张九成在后边等候着您呢，说是有要事相商。刘裕一听，哦，好吧，今天这个案就先问到这儿，不过不算完，明天继续审问。不过这个燕昭和这个潘仁美，你们都各自先回去啊，退堂。说了声退堂，刘裕走了。刘裕跟随差人来到了后厅，一看呢，果然是正宫娘娘的老太监张九成带着四个小太监，抬着一个红地儿金漆的盒子，不知那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刘裕一瞧，啊啊，公公千岁，今天您大驾光临，不过不知有何贵干呢？给太监坐在那椅子上撇出辣嘴的，说出话来你听着带着一种酸甘水味儿。刘裕啊，你这福分不小啊，正宫国母皇娘都这么关照你，你这可就来了运气了。刘裕说，公公您有什么事吗？跟你说吧，正宫娘娘听说你要审问潘杨两家之事，这国母皇娘对这件事情是十分关心的，知道潘杨两家的官司很复杂，一般的官他断不清楚，你刘裕还是有不点子才华的，但这个案子正经得费点脑筋，花费点心血，娘娘能派我来到这儿给你也送了点东西，送这点东西呀，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呀好好的给问案，要让你呀一碗水端平了，既不要向着潘呐，也不要向着杨。我看你这个御史府前门比较乱，所以呀我就从这后门进来了。感情这走后门啊，打那大宋朝就兴起来。没别的，这点东西你先看看吧。说着话吩咐小太监把那盒子打开了。刘裕往那盒子里边一看呢，这眼睛都直了。哎，第一层一瞅像筷子似的那金条十把并排在那摆着。这崔太监也会来，东西给他一样一样的看，像那变戏法的一样，伸手把第一层打开了，又露出第二层来了。 第二层里边是一棵珊瑚树。刘玉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我可没见过啊，这是无价之宝啊。崔太监一伸手，第二层又打开了，露出了第三层。第三层这里边东西不多，就一颗珠子。崔太监说，认得这叫什么吗？这个东西呀、叫碧晨珠。刘玉一听，哟，碧晨珠啊，这是国宝啊，国宝都给我拿来了。刘玉听人说过呀，这种珠子要带在身上，走在大街上，不管你刮多大的风，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不带沾的。现在谁要是有这么个珠子，带上他下井挖煤，上来都不用洗澡。那位同志说，这珠子现在还有吗？大概早就失传了。张太监说，刘玉啊，这点东西你看着怎么样，还可信吧？刘玉乐得连抬头纹都开了，满嘴牙全露出来了。哎呀，太监，嗨，太监，这个我刘玉，这个不过有何德能，能引起娘娘如此的重看呐、真是诚惶诚恐，心中不安呐、刘玉啊，别的客气话你就甭说了，娘娘既然把这东西送给你了，这就是心里有你。你要把这个案子问好了，那还能有重赏，你的好事还在后头呢。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话，这潘仁美潘国丈他可是娘娘的爹呀，这你就琢磨着办吧，咱们是心照不宣，好吧？我要走了。哎呀，公公您再坐一会儿吧，报的啦，皇宫里边事情忙着呢，来的时候娘娘说你要收下东西呀，得给他打个收条，因为这个不是三十两二十两的银子，这是一笔大财呀，你打个收条啊，我回去见了娘娘也好有个交代。
好好好，我这就给您打。
刘玉慌慌忙忙在桌子上拿起那毛笔来，蘸了蘸墨，拿过一张纸来写上了，今收到正宫国母娘娘送来金条十把，珊瑚树一只，碧晨珠一颗，落款写的是刘玉。双手把条给递过来，给您，千岁，这您带着。张太监伸手把这条接过来，他这个手拿了个银子水，当太监的一般都拿这玩意儿，银子水他还没有插到后边，所以这条没往兜里边装，这条在手里边拿着。好吧，你这工作也挺忙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刘玉赶忙随后往外边送，那我就不留您了，宋公公罢了。刘玉还在后边跟着，宋公公算了，甭送了。不，公公，我得送送您，您大老远的来的。你要把我想送哪儿去？你要送到这门外边去，让人家看见那不好。是是是，我呀就把您送到这后门里头，好吧？他前边走，他后边送，送到了后门这儿，太监站住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送了，留步留步。还是那句话呀，刘玉，你小子可别忘了，正宫娘娘可是潘元帅的女儿。太监一边说着这句话，把那银水就插在脖领子里头了，倒出这手来，把那收条叠了叠，顺手放在他那个袖子里了，开开后门。张太监带着四个小太监刚一出来，活该倒霉，迎面碰见三个人，谁呀？八千岁、郑王、高王。八千岁不是在前边听堂的吗？他没听出什么所以然来，因为刘玉还没往下问呢。一瞧刘玉退堂了，八千岁问高王，这怎么回事啊？
高王说，怎么回事，大概是人家西太御史有自己独特的问案方法呗，
问这么两句啊，可能是明天呢再接着大问。郑王爷在旁边说了，算了吧，我估计啊准是这个御史他老婆子有事儿。你没看当差的趴到耳朵根子上说话吗？他马上就退堂了。高王说，老郑啊， 你呀，净在这胡说八道，
哪能那么样？
八千岁说：“算了算了，咱们明儿个再来听，好不好？天色还早，咱们穿着便服在街上溜达溜达，查看查看民情。”三位王爷转了一阵儿，觉着也没什么意思，回府吧。正好路过刘玉的这后花园门，张九成从里边正出来，跟八千岁走了个脸对脸。八千岁认识张九成，
哦，这不是张太监吗？你来干什么来了？
哎呦，哎呀，开始啊，张九成没发现八千岁，因为八千岁穿的是便服。八千岁跟他一说话，他这才一抬头，哎呦，心想我的妈呀，怎么碰上他了？他今天穿上便服在街上溜达什么呀？哎呀，这个事儿要让他知道了，那可了不得呀！
王家千岁，您这阵说话他也不自然了，脸也吓黄了，还假装着笑，瞅那模样比哭都难受。王爷，我是来串个亲戚。
哦，是什么亲戚在刘玉的府里呀？
是那个我表妹的那个表哥，他表哥那个表妹在这儿当丫鬟。王爷，你有什么事吗？
宫里边我可忙着呢，没事，我可就走了。
八王说：“好吧，宫里忙你就走吧。”
哎，是王爷，我告辞了您呐，我告辞了。这张九成连点头再作揖，慌里慌张的领着四个小太监就走了。他慌里慌的那么一作揖，衣裳袖子这么一呼的，把刘玉给写的那收条啊倒了地下了。他可没注意，他自个儿走了，八千岁看见了，这是什么呀？哈腰把这条捡起来，打开条一看，可把王爷给气坏了。八王心想：哦，你说你表妹的表哥，表哥的表妹在这里边当丫鬟，这传说胡扯，你这是跑这儿送礼来了。八千岁一看，好大的礼呀！郑王爷不认字儿，在旁边直吵吵。
哎，我说那什么玩意儿，上面写的什么呀？
高王在旁边看明白了，
高王说：“这个呀，这是收条。”郑王说：“谁收条啊？”八王说：“郑王，这个我念给你听听，不过你可别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这个条啊，这是当今正宫娘娘送给西太御史刘玉的礼物，你听着，金条十把，珊瑚树一只，碧尘珠一颗。”郑王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礼可够重的啊，娘娘要这么往外边叨叨可够呛啊，再叨叨这么几回，你们大宋江山就叨叨穷了，这娘娘底漏啊。八千岁说：“明天我还来厅堂，看看这西台御史收了这么大的礼，他怎么报答娘娘。”
郑王说：“千岁啊，我看呐，你呀，干脆快回南清宫，划拉划拉呀，多凑点麻，你也给西台御史送去，给你预备账，好打点打点官司。”
八王说：“要想送东西呀，我南清宫送不过朝阳正院呐，我就只有看他怎么问案。他要问案不公的话，我没有东西送给他，我就送给他一瓦面金钱。走吧，咱们回去吧，明天咱们还是这个时候在玉师傅门前见面，好不好？”“
好了，咱们就这么地。”
第二天三位王爷又凑齐了，来到了西台御史府，大摇大摆地往里边就走。把门里一看，哎呀，这三位又来了，今儿个谁也没敢来，心想快点往里进吧。三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西台御史刘玉是刚刚的升堂。刘玉吩咐：“来人，传杨彦昭上堂。”一声传唤，六郎彦昭来到了大堂之上，参见御史大人。御史大人，今天望能给我鸣冤做主。杨彦昭啊，你昨天写的那状纸都是真的吗？
燕昭说：“大人，我杨家仇深似海，冤大如天，绝没有半字谎言。”
县长，你可要知道了。不过如果要是万告不实，那也要追查罪责呀。
大人，兖州绝不会诬陷他人，如果大人查出我有万告不实之处，兖州情愿领罪。
堂下边郑王一听，用手一捅八千岁，听见没有，那金条不白给啊，马上这调就变了。
八千岁说，咱们听着，看他怎么问案。
刘玉在堂上吩咐，
来呀，请潘元帅上堂。
张王在旁边说，听见没，原告是传，被告是请。
八王说，你少说话，咱们看他怎么问。
就看潘仁美带着手铐子来到了大堂之上，
参见御史大人。
今天潘仁美这态度也客气了，为什么呢，昨晚上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今天上堂打官司你使劲打，李丹已经过去了，你没理也有理，所以今天潘仁美理直气壮。
西太御史刘裕一看，来人呐，把潘元帅的刑具去掉，
国家的元帅嘛，
不过用不着带刑具，何况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这几句话一说，潘仁美心中暗想，有门。差役走上跟前，嘁哧咔嚓把手铐子给去掉了。
刘裕说，来啊，看坐。
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让潘仁美坐那儿了，
原告被告全坐下了。
郑王在堂下一瞧，一捅八王，哎，看见没，娘娘要再送点礼，她能给潘仁美把床抬在堂上来。就听刘裕问潘仁美，
潘元帅，两郎山杨继业判死李定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哦，大人，那是杨继业贪功太甚，孤军深入，陷入重围。杨继业是否碰死李陵碑，本帅我还不清楚。如果他真要碰死在李陵碑前，那为什么后来我差人到两郎山观看战场的时候，没有发现杨继业的死尸呢？
刘裕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不过那杨七郎是怎么死的，不说是你射死的吗？
潘仁美说，大人，杨七郎他说回营搬兵，在我大帐之中口口声声要打死本帅，夺取兵权，本帅用了一个稳军之计才把他拿住，有道是乱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所以我把他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
嗯，那么杨六郎呢，他怎么哑巴了？
杨六郎嘛，他临阵脱逃，被我儿潘龙把他拿住了，我把他看押在雁门关，没想到他深夜逃跑，至于他怎么哑巴的，本帅一概不知。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杨延昭，要听潘元帅所说的这一番话，你的状纸写的不过也不真实啊。
延昭说，大人，潘仁美纯属颠倒黑白，我爹爹碰死李陵碑是我亲眼所见，他说没见着尸首，难道那就能说我爹爹没死吗？
哎，杨延昭，那你爹爹要是死了的话，不过那死尸上哪去了呢？
延昭说，大人，两郎山被北国兵围困，也可能我爹的死尸被北国人给抬走了。
哎呀，杨延昭啊，这可就不好办了。难道说审这个案子还得派人到北国去打探打探你爹那个尸首的下落吗？不过我看
说他碰死李陵碑，不过这个论据也不足啊。
杨戬奏说，大人，我七弟回营搬兵，是潘元帅先说不发兵，把我七弟给惹恼了，说了几句过激的言辞，潘元帅才借口把他射死，这纯属是官报私仇。
哎，杨延昭，杨七郎说那几句话不过是过激言辞啊，不过要听你这个意思，好像是潘元帅给引出来的。
大人，正是这样，我七弟是个鲁莽之人。
哎，杨延昭，不过那鲁莽之人他犯了罪也得受惩治啊，他想杀帅夺权，不过就应该把他射死。
燕昭说，大人，对这件事你应该明察呀。
刘裕微微一笑，本御史审案多年，不过不管大小的案件都问得清清楚楚，不过谁都说我看似透彻，不过明察秋毫，很少过错。你今天这点事情，不过我一听也就明白了。我问你，杨延昭，你在边关跑出来上哪儿去了？不过你又怎么哑巴了？
六郎说，大人，我在边关跑出来之后，想在树林子里边上吊，碰上我的恩公王强，他救了我的命，我才来到东京啊。
王强，这王强他在哪儿呢？
现在暂住在我的天波府。大人，你可以把他传来，他就是我的活人证。
人证住在你们府中，不过一定跟你们不错呀。不过这样的人不能作证。
六郎说，大人，那我杨六郎被害的不能说话，您不是也亲眼见到了吗？
啊，我亲眼见到了，见到了，不过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哑巴的。你从雁门关跑出来这一段和这个北国有没有什么来往啊？
六郎一听，今天我这官司没法打了，一面的官司，潘仁美说什么是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六郎说，大人，照您这一说，我杨六郎和北国还有沟通吗？
哎，不过我这是问问你，有没有沟通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不过要有的话呢，你就应该从实供认。可把六郎给气坏了。
御史大人，我杨六郎头一回碰到你这样问案的，你不问详情，不问缘由，就在那里边自以为是。如果这样，那我杨家的冤枉何日可以得伸？
西台御史一瞪眼睛，大胆！杨六郎，你敢指向本官，真是十分嚣张。不过就冲这手，你一定是妄告不实，血口喷人。来吧，两判给我重责40大板。
六郎说，冤枉。
刘裕说，杨六郎，你不要觉得你是8000岁的玉妹将，不过本官却是不怕，就是8000岁他不过来到这里，不过我也不怕，来给我打。这功夫8000岁在堂下气得都哆嗦了。郑王爷一看，千岁别在这儿哆嗦，打这个兔崽子。8000岁说，打打。说了声打，把这娃面金简从袖筒里边拿出来了。8000岁这喊打把刘裕在堂上吓了一跳，嗯，怎么我这喊打下边还有喊打的，怎么都喊打呀？一看厅堂的人群里边出来一个人，手拿金简。哎呦我的妈呀，
那半天8000岁找厅堂的。哎呀，那刚才我说那话他都听着了。
就看8000岁手举金简，用手指刘裕，好，我把那个贪赃枉法的奸臣孤王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刘裕一瞧啊，什么也不顾了，
站起身来，转过屏风后边，吩咐差人长：“快快快快，外边快快快快快快，给我说稳轿！”差役们赶紧把轿就搭过来了。刘裕慌慌张张来到轿这，噌一脑袋就钻进去了。快点抬起来走！前后抬轿的轿杆一上肩，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大人上哪去？我告诉您，不过快点上金殿啊！上金殿呐！上金殿！快走！哎，好，我们得快啊，这够快的，跑！哎，好跑！几个抬轿的撒腿就跑了。大街老百姓一看，哎呀，我说今儿个怎么的了？这轿都惊了，别闹了，轿还有惊的吗？哎，那他没惊，怎么站不住了呢？大轿一气儿跑到了五朝门，刘裕慌慌张张撤掉了扶手，走出大轿，直奔金銮殿。来到金殿之下，万岁，万岁，你为臣做主，不过潘阳两家的案子我可问不了了。皇上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万岁，你快给我做主！刘裕，出了什么事了？万岁，是这么回事，今天我正在问案，不过这八千岁他前去厅堂，一看我没向着他玉妹仗，他就手持瓦面金锏要打死微臣，幸亏微臣我腿快，不然就死在他的剑下了。宋太宗一听，这心里边有点不高兴，安想得翻啊，潘阳两家的事情你往里边掺和什么呀？刘爱卿，你不要害怕，姑与你做主。正这个时候，八千岁高王爷郑王爷随后就来了。八千岁这会儿真急了，跑来的，要不是生气呀，你就让他走，这段路他都觉着累着慌，这一生气没觉累，当下就到了。八千岁往殿上一走，刘裕看见了，哎呀，万岁，你看他来了。说着站起来就想要往皇上桌子底下钻。宋太宗一看，哎，刘爱卿，你不要害怕，看他能把你怎么样。刘裕吓得站在皇上旁边，那腿都直哆嗦，万岁，你给我做主。八千岁拿着瓦面金锏来到殿上，看看刘裕，直接奔他就来了。宋太宗说，德芳，你怒气冲冲上到金殿想要干什么呀？万岁，我要打死这个奸臣。哎，德芳，潘阳两家之事朕已托给刘裕审理，你掺在里边干什么？八王说，万岁，他如何审问潘阳的事情我不管他，但是他贪赃枉法我要过问。宋太宗说，德芳，他什么地方贪赃枉法呀？八千岁说，他收了朝阳正院娘娘的礼单。宋太宗一听一激灵，安详预期呀，你真送礼了吗？太宗又一想，就是真送礼了，八千岁也未必有什么把柄。刘裕有这个事情吗？刘裕说，这个不过这个事情他不过他。刘裕这一打呼噜语，八千岁手举瓦面金锏，好奸臣，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八千岁举金锏要剪打刘裕。